啊，各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继续再来探讨啊，如何来圆满这个布施婆罗蜜。我们多知道这一个啊，菩萨行者呢啊，要成佛的过程啊，是修六度万恨。那么六度的啊，第一度就是布施。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了解，就是说佛陀在教导我们修这个六度万恨的时候呢，为什么是先为我们众生说布施呢？因为每一尊佛呢，在为众生呢最初说法的时候呢，他都是先说布施的这个方法，然后再说啊要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然后是般若哎这样的啊六度这个波罗蜜。那么讲到这个布施，它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呢凡夫众生都有我执，有我有我所啊，这是我喜欢的啊，我喜欢的。那么这个布施呢，就是把我很喜欢的这些啊东西呢啊来布施出去，也就是说让我们呢舍弃了这个嗔贪的心啊。换句话讲呢，也就是帮助我们破掉我执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八大人劫经啊里面，世尊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段开示啊，第七劫物无意过犯，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一瓦钵法器，自愿出家，守道清白，患恨高严，慈悲一切。他教我们说这个五欲过犯，就是财色名食睡，是地狱的五条根。因为我们凡夫众生着在这上面呢，所以就是轮回不息。那么在这之前呢的第六节之的时候，强调到这个布施的重要。哎，第六节之，贫苦多厌，横结恶言，菩萨布施，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八大人劫经的这个第六节之啊。贫苦多厌，因为我们人呢、啊，凡夫众生啊，尤其无论是人道或是畜生道啊，或是恶鬼道，这个贫苦呢，就是让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不能受到这些世俗的这些啊物质的这些滋养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烦恼，那么身心呢，哎，都不能泰然啊，所以说贫苦多厌，横结恶言。啊，而且很多越贫穷越痛苦的人，越烦恼的人呢，他呢跟他的亲戚朋友呢也会结恶缘。为什么？很苦啊，希望大家帮我，没有人来帮我。有些人，你的亲戚想说，我帮了你以后，钱借给你以后就要不回来，当然也不会想借给你啊。或是说，哎、啊，我想尽办法把我自己的啊，可能我有预算。必须为子女缴学费，或是要缴房屋的贷款、缴生活费的，先让你周转。但是呢，因为你很贫苦，你没办法还我，我自己也很贫苦啊，啊，结果呢，大家就起烦恼。所以说，贫苦多厌呢，横结恶缘。那么菩萨布施，哎，刚刚讲到了，我们要协助菩萨的呢，啊，菩萨布施呢，要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就是帮助我们破我。这个人跟我们可能一向没有好印象，甚至没有好言，甚至结了仇。 在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了他的困难，让他起了这个欢喜心。如果今生前世我们欠他的，也等于是还了，重新结一个善缘啊。在还没有成佛的啊菩萨行者来讲，或是我们凡夫众生来讲，那么这个被我们帮助的这个众生呢，以后呢跟我们就有好的缘啊，甚至将来在今生乃至啊后世的菩提道上呢啊，可以来当个善友啊。所以说啊，佛陀呢啊，在开示的时候呢，最初啊来教导我们大众的时候呢，还是教从布施开始啊，因为从布施以后呢啊，再慢慢的啊，再教导啊持戒的道理啊，然后教我们五欲过患，然后呢，让我们大众呢啊，将这个行为导入哎这个道德啊的规范。啊，这样呢我们慢慢了解呢，就不去造恶业，那么当然就关闭下了这个善恶道的原因啊，同时透过布施的福报啊，最少下一次呢啊可以到哎有人天的福报。而等到我们大众都了解呢啊，能够发出要布施要持戒的心啊，甚至呢会有出离心，感觉这个世间无常，苦空无我啊，会有感觉这一种的啊，这种烦恼啊，慢慢的体会说啊，像八大人皆经第一啊，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言，行为罪熟，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哎，会有这样的出离心，会有这样的出离心，想说哎，我如果不择手段，就算我存了很多啊，将来世间无常哎啊，想突然来个大海啸，来个大地震，一下子对不对，家破人亡，甚至这个命都没有的时候呢，我留了这么多的财产又做什么呢啊，他们起了想要出离这个世间啊，甚至想说诶，那我可以自己可以做主的时候，为什么不做些善事呢？比如说我们去布施啊，去供养，应该是值得做的啊，就从这样慢慢的啊，然后就是帮着大家啊，会想到这世间的苦，哎，会舍离无义，修心圣道啊，然后呢啊，世尊慢慢的啊，有的出离心哦啊，有的出家了啊，或是我们在家修的啊，那么世尊就方便啊，说这个苦集灭道，这四圣地，哎，让我们来啊，所谓解脱生死，然后最后哎，像以般若心经啊，再让我们知道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啊，让我们从空性里面呢啊，去先见到空性，再证入，再归无所得。啊，所以说呢，佛陀为什么啊会先向众生说这个布施之法？因为尤其我们呢啊佛弟子，我们说不学佛啊那就罢了啊，不担心啊一回人间一回天上一回啊地狱恶鬼畜生啊，如果说这样轮回不喜啊，那更不讲每嫌每忝，佛陀也不勉强我们啊。但是呢，如果是说哎，我们想要将来要成佛的话呢，啊，要发大圣心啊，普济一切啊，乃至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那如果是有这样的心的话呢，啊，那么这个布施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佛弟子呢，啊，在这个布施的当中呢，能够利益世间的一切友情啊，一切的友情呢，就包括说，哎。啊，无论你是富贵的或是贫贱的啊，或是呢在三恶道的一切的众生，甚至过去是我们的冤亲债主的啊，因为他接受了我们布施的这些啊东西以后呢啊，就会冤亲平等，解冤释结啊，就变成亲善之友啊，甚至我们要成佛呢，也必须所谓的啊百劫修相好啊，要成佛啊，我们在布施的当中呢 啊，将来可以记住啊，诸佛如来32相，80种随心好啊。然后呢，像这些啊贤圣僧啊，这些大菩萨一样，哎，功德具足，那么所愿如意，这都是从广行布施呢来成就的啊。而同时呢，这个布施呢又分为啊，在世间的入世的，还有出世间的深远利益的布施啊。啊，所以呢，佛陀呢就先为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啊六度啊之首的布施啊，从这个布施呢慢慢来切入。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布施的这个啊一些呢很重要的这个啊区别，就是同样是布施的福报，它会有不同啊。这个在这个《诸法要集经》里面呢有记载，布施的果报，因为我们布施者的发心呢，以我们所受施的这个对象的不同，而形成4种不同受报的情形呢。那这个跟我们目前呢，我们诸位大德呢啊，都是也有关系的。一种就是说施多得福少的情形，比如说看起来是做了很多好像布施啊，哦，就想到我们说一般啊现在的我们世俗啊的所谓的善人，也不是坏人哈、啊，他做人很慷慨啊，他应酬很多啊，比如说到这个特种营业的地方啊喝酒啊，或是到这些啊吃喝玩乐的地方呢，然后呢他就请客啊，请大家哇吃香喝辣的啊，同时呢啊，比如说旁边有这些啊服务的人员，哎，我们就给的小费很多，哎，看起来也是一种布施啊。但是这一种呢花费开销又大，但是没有什么福报哦，他只能换到一点点的，好像那个时候看起来很有成就感，你在看哦，某某总经理、某某董事长、某某大哥、某某大爷，就是这样的一种幻化不实的那种满足，哎，感觉你看、哦、我很有成就感，你看我出手很大方啊。那旁边呢，我们古时候讲有酒有肉多兄弟，嘿，看在有酒喝有肉吃哦，或是有美女帅哥的面子上，哎，我们大家都来跟你鼓掌。啊，比如说你唱歌上戏什么卡拉 OK， 才唱得有够难听，嘿，大家呢，嘿，看在你这位什么董事长、总经理、什么大哥的这么慷慨的面子上呢，哦，就在下面一直鼓掌哦 ，uncle 再来一个。实际上心里想说，应该我来唱还比你好听啊，所以这一种叫什么施多但是得福少的情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施少得福少啊。布施的少，当然你的福当然是少啦啊。第一种的是钱这样啊乱花啊，看是花出去的很多嘛啊，你感觉这好像在布施啊，很大方啊哦 啊，比如说哎8000块，哎，那我10000块不用找，哦，这样看起来很大方啊，但是呢没有什么样的福报哦，甚至有时候还造了业自己也不知道。那么第二种就是说施少得福也少的情形，哎，这个世界各国啊，因为很多的外道啊，很多的外道，甚至呢有一些是邪知邪见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呢也会去布施，怎么布施呢？很多人在看，嘿，好像不给人家一点，好像面子上挂不过去，但是内心实在是也是没有什么诚意啊。那么就啊意思意思一点点啊这样子啊，那么这样以这样也不是真正的布施的心啊，而且对象呢，所施的对象又是邪见啊、邪知邪见的外道的人，那么你布施的财物很少，那么得的福当然也少，因为它本身啊并不是什么大福田啊。当然这里面还是有少数的，有少数为什么？他算是外道，他有持戒哦，比如说他杀盗淫妄酒他也不碰的哦，只是说他比较执着的 啊，执着在某一些奇怪的他们的戒律里面的哦，这一种，当然你多少啊对他的一点鼓励啊，啊最少他是个善人啊，当然那一个有时候会有点福啊。那么再来一种是什么呢？施少得福多的情形，就你布施的少，但得到的福很多。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啊，不要忘我们三宝弟子，哈、哦，我们善男子、善女，因为有时候很想做善事，有人想去供养布施，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哎呦，我实在是有家庭啊，对不对？哦，照顾老的，照顾小的啊，各种开销啊，甚至说我每个星期轮到我自己口袋里面可以做零用的，都不超过1000块钱，其他的通通缴生活费去了，都不够了啊。但是呢，他钱虽然不多啊，但是他看到，哎，这个，比如说啊，有德性的人啊，或是说啊出家的这个啊三宝啊，我们看现在三宝佛，我们看不到嘛哈啊，实际上大家都是佛啊，有的也是未来佛，但是色相上来讲，就是所谓的啊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哈。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啊，我们如果是说能够以啊恭敬的心啊去供养啊，供养最低起码啊他持戒严谨啊，虽然不敢说啊已经正果或是成佛啊或是正道，那最低起码啊他走在这个戒定慧三无漏邪上面。那么我们虽然自己本身也是很不是手头很宽裕，但是我有很大的诚心去供养去护持啊，让这个修行的人呢啊他能够有专心的去啊修道啊，啊他同时啊他无形中身教言教，哎，他就是在利益众生。那这样的话呢，虽然布施的财物虽然少，但是呢福报啊还是不小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施多呢，布施的多又得福多的情形，我这一种呢就是说他要记住他很大的福报啊。我们首先讲你要布施的很多呢，第一点你要有那个财力啊。如果是说要用法师的话呢，你要能够有办法说法啊，讲的不会说就是不如法啊，或是说讲的啊随便讲一讲啊，真正的是能够做法师哦，那种的当然就施多得福多的情形。那么世界上我们有目前来看呢，要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说啊，他体会了世间啊无常苦空，而且是以向佛道的心呢，他来发心，他来布施啊，甚至说他来啊什么地方啊要盖道场啊，或是说啊把这个佛像这个金身他来庄严啊，或是说在事项上哦，直接的针对供养三宝、护持三宝哦，像这样的人呢，平均讲很少了，很少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形呢，他如果是恭敬心、欢喜心呢，啊，用这样的心情他来供养、来布施啊，哦，那么他所布施的这些钱财又多。啊，同时他所获得的福报呢，也像这个恒河沙那么多啊。但是这个当中，如果再加上他能够以这个布施的这个发心，布施的发心呢，就是说他能够依正知见啊，真正的一个正知见。换句话讲，如果能够了解三轮体空的话啊，那么无形中呢，无论他是施的多或施的少啊，都是呢啊，将来都是啊，不只是这个说啊，以七宝啊布施的这种恒河沙的功德，为什么它变成了无相的这个功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大家呢就要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已经脱离了施多而且又得福少的果报吗？啊，现在我们可以了解的啊，大多数的我们的啊三宝弟子啊，善男子、善女人呢，我们差不多在这布施的波罗蜜的这一条菩提道上啊，我们差不多都是来停留在施多得福少 啊，甚至是施少又得福少的阶段。而且我们对这个布施的果报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也没有特别的深入去探讨去了解，我们还认为说我们已经培植了不少的这个福德资粮啊。尤其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是用一个善心来布施的时候呢，因为所布施的这个物的不同，那么受施的对象的不同，获得的果报呢也是不同啊。这个以师父呢来讲啊，有一个可以当作现成的公案。为什么说供养这个僧宝哈，尤其是这个啊持戒严谨啊，或是说啊他亲近在说法的哈，哎，这样的这种出家人呢，那个福报很大。为什么？他是个大福田啊。这个啊，用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哈，当然这一位主角是已经往生了啦哈，不过他如果知道是师父把他拿来当作一个公案的话哈，我相信他也会欢喜的啊，因为出家人不可以打妄语啦哈，所以不能用那种好像假设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真人的故事啊，因为这故事的主角是师父自己已经往生的弟弟啊，他50多岁就往生啊。那么在他身上所曾发生过的，连他自己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他一向啊年轻时代吃喝玩乐啊，到最后啊临命终是业报现前啊啊，不过还好啊啊，后来他皈依三宝啊，都念佛求生净土啊，最后呢可以说是啊晚上到11点多还会跟亲人说啊，人家打招呼还会说再见，到12点多、哎、他就躺着就哎这样就往生了。那么在这之前呢啊，他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来了一位过路的这个出家人啊啊，这个算起来差不多、哎、快要20年前了。当时师父呢啊都是在自己在家修哈、啊、准备想出家啊，但是那个时节因缘啊还没成熟。那有一天呢，我们老菩萨，我的母亲呢，哎，进来叫我说：“哎、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啦！哎、欸、哎，门、欸、头来接阿弥陀佛嘞，跟你赶快嘞，剃光头的嘞，几个什么阿弥陀佛嘞？哦，要去接待一下。”啊，当时师父出来一看，哦，是个外国的嘞，哎，他说外国的业量比较严呐、啊，啊啊，或是远来的和尚，外国的和尚会念经一样哦，他是个比丘尼。但是他身高长得很矮小，很袖珍型，可能在148公分150公分这样而已、哎、他是个美国人、啊、他就站在门口、哎、这样子。好，我出来，哎，阿弥陀佛、哦、那法师请坐、哦、他会讲几句、哎、这个国语，简单的华语。他来做什么？他拿了一本簿子，拿了布子，然后他带他的这个胸口这个啊，他穿的这个长衫这外面就夹了一个等于是识别证，然后他拿出他的戒牒，拿出了戒牒，啊就是给师父看，表示说他是一个真的出家人，他是一个真的出家人，啊，那个戒牒呢，说稍微扫描的看了一下，啊，是在那个等于就是说瑞芳暖暖那一带的哦，一个。寺庙上面写的哦，他的剃度师是谁啊，在什么地方受的戒啊，这样。然后他拿那个簿子、哦、就是说请你签名多少钱，他旁边另外拿了一本相簿，那个相簿、啊、他解释就是在印度尼泊尔这个边界这一带的一些灾民啊，那时候有水灾啊，就是说去等于像我们这样讲啊，有点像那个慈济功德会啊、哦，去盖那些铁皮屋啊、大矮屋之类的，啊，他等于就是说，啊，还拿那些相片，上面也有他的镜头，啊，有一些啊这个僧团老和尚的镜头，他就表示他们在做这些事。 那么在师父当时的习惯啊，就是要有这种善因缘，然后好，我们到处就是去所谓的供养布施啊，那这个走到门口里面来了，我习惯哈啊，替母亲啊老菩萨写个名字啊，替几个眷属写个名字。这时候呢，我那个弟弟啊，刚好在旁边。啊，这个弟弟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人哈，用笑话讲叫乞丐王子。为什么叫乞丐王子？你知道，他口袋一有钱，他就是王子。他出去后、哦、花天酒地，哎，什么都花，哦，很大方。没有钱的时候怎么样？就像乞丐。哎，不过他这个乞丐很有个性，不是到外面去沿门托钵啊，他是在自己家里面，哎，啊，他就是这样啊。因为家里那时候以前呢，哎，我们家里面啊，我们老菩萨啊，还有这个师父以前没出家，哎。哎，没有什么特别兴趣，就喜欢打打麻将，就开四件会。哎，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哎，母亲呢、啊，哥哥、弟弟，还有三个在对面的一个房客啊，一个室友，人家住在我们对面的啊，过来，哎，这样就可以玩了。然后是再来一个班，结果是啊，狗就可以玩。哎，那标准的卫生麻将，都是自己家人在玩，很喜欢玩就对了。那么这一天呢，师父那个哎那个弟弟啊。他就刚好在旁边，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哎，我说，哎，老三，阿里有自己对不？那嘴叫姐对不？这好事呢。他讲了一句话，二哥啊，这个就是你的做对好啊，让你去做对，我这不讲哦。师父跟他讲，这不讲呢，这因果是你自己来的，对不？我定要替你写啊，对不？我是你做未少啊，还是无甲讲呢？没有跟他讲而已啦哦。但是想说，他有这个因缘呢，那个出家人来了，哦，就他很有意思，他口袋就这样整个掏出来，350块，他口袋总共350块，换句话讲，那350块是他全部的财产，全部的财产，哎，因为他那种个性，像是说，好像呢有以前有一首歌啊，我俩没有明天呢、啊，他从来如果第二天如果再看到太阳，等于就是捡到的。但是他不是那种很珍惜的，他是呢比较放纵，哎，他就是说，反正如果明天见不到太阳，这个命如果不见的话，我留钱干嘛？但他钱不是拿去做善事啊，是拿去吃喝玩乐，哦，类似有一点断灭相，啊，那所以当时师父是跟他讲啊，对不？我哎，人这你看我外国来的，对不？来咱台湾对不？那么慈悲哦，要辛苦对不？我这你自己都你那都要提出来叫意思。最后他怎么样？他拿200块，不，我那200块对他来讲，那总共350块，超过他的财产一半。他还很有意思，他拿出来给那个师傅讲，还这一次还很可爱，还会合个掌，哎，这样可不可以？一说这样可以，哎，那位比丘尼的这尼众的师傅啊，很慈悲，哦，很好很好，哎，哦，这样很好很好啊，哎，好，那我就哎放了，好，你200啊。哦我说他写啊，边写我给，哎，很可爱的。他还想说不必写也没有关系的，哦，哎，好像也不着相布施的，哦，蛮有意思的了，哦。但是我是哎照游戏规则就帮他填了一下啊，就这样。这样时候，回个头啊，我想说那填了啊，钱就交给那一位啊，哎，这位法师了哈，这位师父，哎，啊，我们那时候准备要出家，我们看到师父三宝，我们都感觉哎非常。啊，恭敬非常欢喜，然后就是说我倒个果子给他，我进去说，哦，这个，哎，这位尼师啊，很慈悲啊，他哎呦不用不用，哦，阿弥陀阿弥陀，啊，他走了，啊，就这样就走了，哎，我们那个住在4楼，他就楼梯一楼一楼走下去，他走了，想好吧，那眼见就这样，那就哈，哦，也我们也不去追了啦，哈，哦，反正他就啊，嗯，但这个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那个没办法去解释啊，没办法照世俗的理由去解释啊。啊，那一天好像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当时呢就是说啊，刚好开始流行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爱国奖券啊，转成什么哈，啊，什么那种六合彩之类的这种的。然后再来，这个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啊，他等于是说，哎，这样子无意中。啊，但是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也很 很有心啊，蛮欢喜恭敬的，就这样去供养200块钱哦。就在就是星期二啊，那时候那个什么六合彩的晚上啊，6点封牌，他说快5点钟啊，来了一个老朋友，他当会计师的，这一位如果来都会说，你去替我去那边什么庙口什么地方齁，那边有什么什么主头啊，你帮我去下个注啊，去下个注啊。他是怎么样呢？我们这位弟弟这个乞丐王子啊，他那个时间他还在睡觉，为什么？前一个晚上啊喝太多了啊，结果这一位会计师去把他叫起来，麻烦你帮我去齁，去下个注，就这样。然后再就是说再来晚上晚上什么不知道什么7点还什么几点啊，人家就是什么所谓的哈那种游戏就是开奖了。哦，我们这个弟弟啊，确实是人家是道心坚固啊，他是酒性坚固啊。哦，那醒过来以后，人家拜托下去下个注，再回来以后他就出去了。等到晚上说10点钟左右他才进来，全身又喝得都是酒味。你差不多离开差不多5、5千米就可以闻到他的酒味，就这样子又回来迷迷糊糊。当时那个喜欢玩这种所谓六合彩的人都会晓得说什么时候开了那个号码是什么号码呢，就要进来这老菩萨大家还在这个事件会呢好像开国事会议一样，大家都是这样在那边玩得不亦乐乎当时师父就把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叫做说阿嬷的这一个极乐世界的麻将场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玩麻将所以你既然这么喜欢玩当作是在阿弥陀的极乐世界，所以说打牌可以，我旁边换佛号就阿弥陀阿弥陀让他念我自己说陪他们玩我也都念佛这时候这个弟弟进来听到他们这些喜欢玩这种的人就有已经知道那个号码了他就问他是真的这种号码吗，他讲说对啊我每一个什么我这一次共估1000块那个我共估800块真的哀哀叫他在旁边自己在那边傻笑，他想说这个喝了酒大概他就在那边笑。然后第二天呢他睡到快中午都回来用那个手提袋那个包包提了一袋子钱进来，原来他就所以他中了奖，中了42万，这不可思议这个里面刚刚讲的贫苦多怨横劫恶缘没有钱那什么事都不必讲了虽然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有些事呢没钱也万万不能结果他怎么样进来拿10万块给我们老菩萨给他这个最伟大的母亲说，原先他以前有个小小的心愿如果哪一天他有钱一定要招待这个老母亲呢，看是要去东南亚东北亚或是欧洲或是美国随他去玩一下供养10万块拿10万块孝顺母亲呢 然后呢外头仗着他好像有什么特殊的身份什么什么的反正就到处吃喝玩乐场合零零碎碎的跟他签了17万这下真的要当大哥大爷了，这些账通通去跟他结了。这些人原先想说这算了，这个拿也可能要不回来当癌症了，多出来的就这样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良心给他这几个哥哥弟弟一人1万块那以前叫做什么还沾点他的喜气。那他自己一直想他就讲他都叫阿弥陀佛那时候因为师父在家修阿弥陀佛我看你讲他的工作因果我看有咧我是怎样说我想的我鬼死人我也没做什么好事情我从来没有做什么好事我先想一想呢他是怎么样呢那一天晚上那个会计师把他叫起来叫他去什么去签一下注替人家签了一般的人会跟着人家把那个号码签一下他结果他不是的帮他签了注以后呢他自己呢就随便写4个号码结果什么4个号码统统开出来 哦，那不要是让那些神鬼道的知道啊，大家都来求名牌啊，啊，那些啊一些公的谈的哦，有时候什么五个牌里面出三只就不得了了，或三只四只出两只的可以中就不得了，还有四个牌通通开的，哦，那还得了？他一直想，哎呦，我想阿弥陀佛了，一定是伊讲伊的师傅来吼，啊，我安尼吼，哦，对，安尼都无想想的对，我都。无啥钱，才去跟我想话正歹势点啊，就是那底下我若无就无咧，了后面若要食只点心点，唔如果留百五块点，就是今日讲我提两百块吼，啊，就你咧讲的讲这个吼，哦，供养三宝啊，布施的福报，我你们都自己想，从来没做什么好事的，怎么突然间就中个大奖呢？而且是四个号码都开出来，怎么会有这种事？连他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但这个当中啊，也算是说他还有一点点福报。啊，刚好啊，当时又有人发生那个车祸，很难处理啊，啊，他还做点善事，帮他凑个五千块啊，去帮助了，反正就这样，啊，所以这样讲到说这个什么，这个就刚刚讲的叫做施少得福多的情形，他布施的算是少，他得到很大的福，而且现世福啊，你怎么去解释呢？连他自己都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啊，你说碰碰运气，那么多人在碰。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他自己都想不出来。最后他就想，哎呀，那一定是，哦，这个三宝的，刚好那时候他是什么？他就是说，他以那种恭敬心，而且人家供养的这一位啊，比丘尼这位师父呢，刚好也是发大菩提心的呢。啊，你看他这个因缘，虽然是供的钱并不多，啊，重点是说，因为他自己根本就没钱。啊，所以那个三百五呢，拿了两百出去，等于是超过他财产一半，啊，所以一下子呢，就是说现世的一个福，啊，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啊，刚刚在讲，就是说，那么另外一种，啊，就是说施多得福多的情形，啊，有些人，啊，他过去生就是布施啦，啊，甚至他呢，啊，在菩提道上。六度万恨他累积了很多资粮，所以这一次来，哦吼，他是比如说是一个又是啊当国王的啦，当将相的啦，啊，甚至当总统的啦，当院长、当部长的啦，或是当什么啊大生意人，反正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点钱的这一种的啊。他就是他布施的时候他就方便了啊。如果他能在布施的时候啊，也有这种慈悲心、恭敬心，而且也有了解说好像是玩一场游戏。啊，他还不着相，哦，他能这样去做，哦，那当然是，啊，那个福德呢，那不只是福德啦，哦，那个功德呢，也不可限量的，啊，所以说，啊，我们也要了解，啊，我们在用善心，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啊，因为这个所施的这个啊财物的不同，或是对象的不同呢，获得的果报呢，嘿，它也是不同。啊，那我们一般来讲，依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它有记载，就是说，我们在这凡夫地已经发这个善心的这种的啊，这个废施的果报呢，可以用六种情形来代表。第一种呢，我们讲就是说布施饮食的果报。啊，如果我们布施的对象就是受施者呢，得到我们供养的这个饮食以后呢，啊，能令他的这个身体很健康，啊，然后呢，啊，他又啊很乐观，啊，很啊近期啊有这个向上心的话呢，甚至他可以造福人情，啊，乃至他真正的发菩提心呢，啊，也可以来学佛啦，哦，啊，这样的去做的话呢。那么我们呢，哎，这个废施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布施的人呢，啊，我们在未来呢，我们可以获得呢，我们这个色身呢，强健，我们的身体也会强健，啊，我们的生命呢，活力很充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啊有这种乐观向上的啊，同样的这种的啊果报。啊，如果呢再来啊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布施啊这种衣服给人家穿的果报，啊。比如说，哎，有些受施的人呢，啊，尤其比如像我们布施给这个出家人， 啊，像现在师父成立这个世界佛教大悲护法总会，我们要帮助贫困生，帮助贫病生，帮助这些来读佛学院的留学生。而在我们有时候我们供养布施这个啊出家人穿的这个僧服的以后呢，他也会想，哎呀，我实在是愧对信师啊，他生出惭愧心，说，哎呀，我自己都没有好好用功呢，如何消受得起呢？所以他能够生出这个惭愧而且感恩知足的心呢。哦，那么他以这样的受施的知足的心呢，他呢啊，他会努力自强啊啊，甚至就发菩提心呢啊，好好的用功。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呢，我们这个布施者呢，我们的未来呢就能获得呢，自己也是啊，会常常感觉会反省，会惭愧啊，会惭愧呢的人就慢慢的啊，就懂得反省，懂得忏悔啊，懂得怎么样发菩提心啊，在未来呢我们懂得惭愧啊，就慢慢也会有道德，然后呢我们的身心呢啊，会有比较有这种威仪威严的这种安乐的果报。啊，再来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做布施呢，啊，在古时候啦，哦，就是这个泉水哈，啊，泉水啦，或是啊好喝的这种，古时候叫好浆啦，哦，像这一种的果报是什么呢？以现在来讲，就是说，哎，矿泉水啦，哦，哎，或是啊一些什么啊，比如说蔬菜的浓汤啦，哦。啊，或是我们来一个，哎，这个，哎，这个，啊，综合果汁之类的，哈、哦，啊，就是说这个受施的对象，哎，他说受到了这样的这个供养，这样的布施以后呢，啊，他的身心哎很安泰，啊、哦，那么他可以，哎，我们就是说专心办道，利人利己，那么这样我们这个布施者呢，我们的未来呢，也能获得呢，啊，不会饥渴。啊，同时呢，就是说无欲计钱的安乐果报，啊，这无欲计钱当然就是财色名食睡了哦，啊，这是讲说世间的布施的这种果报，啊，当然如果了解的话呢，啊，只是这个世间的这种福德，这种安乐和我财色名食睡哦，样样无欲计钱，那还是在轮回嘞，对不对？一直去享受这些呢，不是？下辈子又糟糕了啊、哦！但是这只是讲是说，在如果是没有变成无相功德的话，最少它是有这样的果报。再来就是说，我们说古时候来讲，就是布施这种桥啊，哈、哦，造桥啦、铺路啦，啊，或是在那个啊海边呐、啊，或是那个港口啊、河边啊，做这个船哈、哦，哎，让人家可以过渡的这一种的啊，甚至说准备一些鞋子啊，哦，可以给人家穿的呢，这样的。就是说布施桥船啊，这个旅洗啊，旅洗就是鞋子的意思了哦。这种果报呢，那么如果是说受施者得此施物以后啊，他会很小心的爱护啊，而且呢，哎，也可以说啊，益己啊，又善人，就是对自己好啊，又对别人啊有帮助。那么布施者未来便能获得呢，生计种种车马的护足果报。啊、这是说因果力上讲，在古时候你说布施啊、桥啊、船啊，啊或是旅许的这种果报，就是说布施者呢，在将来呢，啊，古时候就车啦，哈、哦，有车子啦、马这样的，哈、哦，哦，那但现在就是说表示说你要出门的话，啊，你喜欢开自用的啊，啊，什么面子、什么开那个的什么样的车子，对不对？啊，你都会有那种啊富足的果报。啊，再来就是我们布施延龄的果报啊，就是如果受施者呢得此施物后，哎，种瓜种果啊，接济贫民，从善如流，那么布施者未来便能获得寿身端正、心乐无忧、应有尽有的啊富豪尊贵的果报。比如说有些人把他的别墅捐出来。啊，那么受施者，比如说我们啊，有些集市大德啊，慈悲啊，听说师父哦，他最近啊，他道场太小咯啊，他大悲讲堂太小咯啊，他想啊想接引大众啊，这个场地不够咯，哎、啊，有的就慈悲提供，哎， 哎呀，圣吉法师，哎，我们有一个别墅，哎，啊，什么300多坪，不是很大啊。如果法师啊，你来看看，如果你欢喜的话，我这个就奉献，哎，或是供养啊，让你去当大悲讲堂啊，甚至去当哎这个大悲护法的总部。哦，那么他这样的欢喜的这样的来布施嘞啊，如果说我啊以师父来讲，哎，我受施了以后呢，非常珍惜啊，我们就照着我们的大悲愿力去做啊，弘法利身啊，我们甚至利用这样子啊，也可以作为一个啊照顾贫病生、贫困生或留学生的一个啊一个常住的地方啊。那么这样子呢，他的布施者呢，他未来一定得到受身端正、心乐无忧啊，应有尽有的富豪尊贵之报啊。就是讲说布施这个园林的果报啊。那么再来就是说布施房舍的果报哦。刚刚是发言园林啊，这个可以让我们可以种瓜啦、种果啦、哦、啊，甚至说也可以啊去帮助平民啦、啊、或是说自己常住的地方啊，也可以自给自足。这现代比较这样啦、啊、齁、哦。在古老的规矩呢，出家人呢是不去种田耕地的啦。齁、哦、不去砍这些树木，因为你要种田耕地，你必须把那个土地那个地方要去开辟啊，你开垦的时候呢要伤到很多的众生啦、啊。齁、哦、所以是说比较齁、哦、不这样去做啦齁、哦。但现代有的因为从这个百战禅师以后呢，哎，咱们中国的丛林就变成说一日不作一日不死。当然各个道场各有他的道风啦、啊、齁、哦、见仁见智啦、啊、齁、哦。啊，这边讲的就是说布施园林的果报。再就是布施房舍的果报。齁、哦。啊，如果受施者得此房舍后办道修行慈善济世，布施者未来便能上升天界，获得种种七宝宫殿自然而由以及无意质疑的天乐果报。哦，这个哎布施房舍的果报啊，刚刚讲到这边呢啊，比如说啊，现在我们世界佛教大悲护法总会啊，刚好哎对这部分有一点欠缺啊。那么如果是说啊，有些积世大德啦，哦，别的没有，房地产很多啊，他刚好想到说，哎，那我哎可以去扶持啊，去拥护。真心啊，为了佛法啊，要去弘法利生，或者是真的是为了啊，要照顾贫病生、贫困生乃至留学生的啊，食衣住啊，以及汤药等啊，不可一时或缺的世事供养的哎，这样的一个、哎、大悲行者啊，是望自己脸上贴金哎，那个圣吉法师勉强算是一个。哎呀，如果是想说哦，那我也可以。别的没有呢，我的别墅多呢，甚至我的大楼哇，办公大厦盖了以后哇，这一阵子又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哎，想说做一些哎对三宝、对众生有益的事，哦，我要用这样的心啊、哦，一颗善良的心呢，欢喜恭敬的心、慈悲的心啊，比如说提供啊给师父。哦，那么师父就是所谓那个受施者嘛，啊，哎，得到这个房舍以后呢，我们办道修行，啊，我们专心真正的哦，哎，啊，用功办道啊，来修行，然后呢，哎，我们慈悲济世，哎，照这个愿力去做，哦，那么这个呢，布施者呢，啊，他未来呢，便能上升天界，获得种种七宝宫殿。自然而有以及无意质疑的天乐果报。他为什么会这样？因果立上，因为你提供的就是好像一个房屋啊，一个别墅，那么你所获得的就是哦，在天界的七宝宫殿，哎，那个是随身携带的，哎，你到了什么地方，哎，那个宫殿就是在那边的，你这个宫殿就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呢，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呢，啊，所以说啊，只要我们用一颗呢善良的心呢，啊来布施，啊必能获得的就是福德的善报，啊当然这是啊绝对的， 但是这个布施的果报呢，跟因地有关系啊。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当中为什么？它有跟这个牵涉到我们这个布施者的心态，你的出发心是什么？还有重要的就是受施者的心态，然后以这个受施者的他的这个受用的情形，乃至呢布施的施出去的这个施物的来源，或是大小啊，或是多少啊，或是优劣，这个因时啊，因人因地因物，那还是有种种的不同。然后这个当中会形成不可预知啊，甚至呢，层层改变、层层转进的这个无量差别的果报。哦，这个不是我们普通我们凡夫的这些知识呢所能了解的。但是最主要是那个心啊，我们用那个欢喜心、恭敬心啊。用我们在讲，就是说用那个无言大师同体大悲的心啊，就是大菩提心的话呢，我们来做的话呢，那当然就超过这个所谓这些有相的这些福德的这些果报啊，甚至无论它是有相无相呢，我们呢都不在意啊，不是说无相就是不要去着相啊，不要做就无相，也不是这样啊。六度万恨我们还是去做，但是呢做了以后也不在意它是有还是无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啊，这个布施的这些果报呢，当然就可以更提升。那么这个地方呢，那么又要讲到说，为什么呢？你布施的这个时间呢，这个地理呢，这个对象呢，还是所施的物的这个果报的这个多寡是从什么地方来啊？我们来研究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变化。这个在我们的佛陀呢，他很早就已经跟我们开示，我们世间人能发自诚心布施啊，本身就是一种福德。但是呢，若更能得时得地得人得物，施其所需啊，施得其所，哦，这个很重要啊。施其所需啊，就是他需要的是什么，施得其所，果报便会相对增长。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得时得地得人得物呢？啊，我们先讲这个得时，就是说我们正逢眼游的人呢，或是眼来的人，或是生病的人，或是在看病的人呢，或是在路上或他处遭遇这个啊风寒呢、或是饥饿，或是这些病苦呢啊，或是在啊有他的有这个啊灾难的这一种的痛苦的这样的啊这样的众生呢，这些人呢，我们如果能够适时的啊帮助他啊，让他呢啊少掉这些苦难呢，那必然会因为这个受施者他的感恩心重、报答心重呢，啊，以及我们自己的这个灵敏心或恭敬心重呢，而使果报增加，啊，但这个讲的不是无为布施哈，我们只是说在世间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得时，啊，比如说啊，前一阵子的那个啊，南亚的大海啸一样啊，那个地方他正在又被苦恼，啊，这时候可以去帮助这些人。那么再来就是说什么是得地呢，就当我们正遇上那个需要建设的地方啊，比如说建设啦，比如说哦，他这个啊有要盖道场啦，或者要造桥啦，要铺路啊，他要利益人民啊，就像斯里兰卡一样啊，一个国家毁掉了一半，他百废待举啊，那么就是说希望大家去建那些铁皮屋啊、大渔村之类的啊，那么这样去帮他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人情的这个感恩啊，而使布施者的福德呢会增长啊。或是古时候我们都知道齁，有些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尤其那种山齁，刚好过过那个山界的地方，过了一个山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小村落，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有一个那个 大的那个铁桶、哦、旁边有那个茶杯用那个绳子绑着的、哦、写的奉茶，奉茶就是供奉，哎，请你喝茶、哦、那写那个奉茶的啊，就是说在很多人会经过的那种路旁呢，啊，就是衣食啊，他会有那个西药啊，甚至在那旁边还摆一些馒头豆浆啊，就是所谓随时依其所需啊，施食哎、啊、就施茶水啊，啊甚至说哎呦，我们就冬令救济一样摆了一些啊衣服，有的当然你很多钱买新的，不然有的是把穿过的但还没有坏掉的、啊、把它洗干净。啊，在那种布施呢，叫广结善缘呢、啊，啊，在那种当下呢，会使我们这个布施者的福报也会增加，就是会增长，啊，就得底。啊，这古老有个故事，啊，就刚刚讲到的那个奉茶的那个，啊，以前呢讲的乾隆皇帝啊，很喜欢微服出行啊，下江南。有一天就爬山翻山越岭呢，口渴得很，哇，前后都没有什么客栈旅店的，啊，可以是说，也是非常口渴。然后刚好翻过了这一山以后，哎，啊，进到一个要进入小村落的之前，有一个啊那个路边摆了一壶很大的茶，哦，那一喝下去是比什么天降甘露还好啊。因为古时候有一句话，可食一滴如甘露啊，最后天杯不如午啊。如果这个人已经喝得很醉了，你再塞给他什么好酒喝了也没用，对不对？他也品尝不出味道。但是很饥渴的时候，那个水是很重要的。哦，皇帝哇，真好哦！我找这个这谁的茶？哦，完了人就说，哎、哦，他就哦，你这么好啊，就对我这么好，还准备茶给我。他这个人怎么讲？我本来我都摆在那边，只要有人过啊，他说需要喝就喝，哈。那在皇帝的心里想，哇、哦，对，因为自己渴得要命的，对不对？啊，你那个命令你的部下去找水，那附近反正都没水，刚好到这边，哎，有一壶还、啊、可以喝，啊，但解渴里有，但是欢喜。而且这个人，他就是我们刚讲，他那个心，他已经很自在。我想说，对不对？我不必去找别人，刚好如果有人从这边过，反正翻山越岭一定会需要欠水啊。如果来这边，我刚好就有这个因缘跟他布施供养，他感觉是他的福报，他欢喜，他也没有特别在意什么。但是施者呢是没有特别的想贪什么福德，但是受施的人是皇帝耶，对不对？他心里想，哎呦，哦，这个时候真是及时雨啊，哦，口渴的人呢，这个等于是天降甘露，比什么都好。然后就问他，哎，哇，你这样？他说我好几年了、啊、都是这样啊，啊，甚至我的父母他们以前是这样，就跟我讲啊，哎，这个奉个茶，让人家随时可以解渴，嗯，这样是个好事，我也没有为什么就这样做而已。哦，这皇帝越听越伟大，哇，原来这么平凡的才是不平凡，嗯，所以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他没讲他是皇帝，你有什么心愿吗？他。我们这种超北狼想想没有，哪有什么心愿？不过希望能够戴个那个什么官帽，这样好像那个过年啊什么在跳加官的那种财神那样子哈。啊，在古时候来讲呢，当个县令、县长，现在讲好像县长就不得了了。嗯，如果这样说，可以光宗耀祖，说我们家这个也出了一个当县长的。啊，他不会跟那个皇帝讲，不过这是梦想啊。不过你如果像我讲说有什么心愿嘛？他说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如果能够这样呢，也可以光宗耀祖一下也不错。哎，他这一讲，那皇帝就谨记在心了，哈、啊，就后来就发表了，哎，突然来了，哎，圣旨道还是什么道啊？反正就这样，哎，当了，哎，莫名其妙就当了这个县令了，啊，真的也是很过瘾了，对不对？哎，要新官上任，还要敲钟打鼓的，哎、打锣的，哎，肃静回避的这样，哎，结果就有一个秀才，秀才是当然是。十年寒窗啊，苦读书啊，哈，苦磨练。